新秩序。我们来看看这五名嗷嗷待哺，这个地补的补啊，这个却又被永远断奶的将领啊，是如何在这场大戏中成为张幼侠的政治道具的？五个嘛，一个个数一下啊。第一个呢，季琦的旧臣就是方永祥，大家都知道他是军委办公厅主任，习近平的军中大管家，典型的福建帮西家军，他是旧权力的象征，必须死，也必须第一个死，是吧？所以公开跳过他没问题，就是把他放在火上烤，向全军宣告：你看，你看，连习主席贴身秘书都自身难保，你们呢，好自掂量掂量吧。第二个呢，陪绑的亲信王立言。为什么说陪绑的？他是火箭军副司令，啊，根据我们以往的这个信息呢和情报呢，这个火箭军的整体是张幼侠派系的，所以呢，他应该也是张幼侠派系的亲信。朋友们，这是一部绝妙的棋啊！你如果只跳过习家军，外界会解读为派系斗争。通过跳过自己的亲信王立言，张幼侠向全军传递了三个致命信号：第一，我不是在搞山头，我是在整顿全军。这你们看，可能是我的亲信，我不也整了吗？第二，忠诚需要再确认，不要以为你在关系上、你在体系上是我的人，你就进保险箱了。第三，我的人都如此，你们更要小心了。这就是跟你说，张幼侠作为一个政治军委副主席的这个老辣之处，是吧？用王立言一个人的牺牲，起到了震慑全军的奇效。第三、第四个被审查的技术官僚啊，丁兴农还有这个王抗平，他们分别来自战略支援部队和联勤后勤保障部队，啊，代表军队里的专业派，派系色彩不浓。那旧时代这个中立，哎，护身符是吧？我谁也不得罪，但是我能干，你们都需要我。但新时代里面，中立本身就是一种罪，所以说跳过他们，就是在警告所有的中间派不要幻想，政治中立不再可靠，在这场权力更迭中没有忠诚，你在军队里当将领当官，你不选边你就是原罪。第五个被敲打的旧势力呢，是石正禄，他是北部战区陆军司令员，代表根深蒂固的传统陆军山头主义。跳过他，向所有的老军徒们发出警告：你们的时代结束了，收起你们的山头啊！现在军队只有一个山头，就是我张幼侠。再来看那份惊人的缺席名单，27名军方重要委员缺席，其中有9个我们已经知道是谁了，对吧？何维东、苗华，我就不一一数过来了，已经被官方宣布死亡了，啊，政治死亡，对吧？但真正让人脊背发凉是剩下的18个，既没有官宣落马，也没有任何解释，就这么悄无声息的缺席了4中全会最高级别会议的军队重要委员。那这18个中央委员，这幽灵般的名字，就是解开这场权力风暴真相的钥匙。经过我们细致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发现这18个人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光谱。这说明什么？张幼侠发动的不是一次简单的针对习家军的派系清洗，而是一场范围更广、手段更狠、用心更深的无差别政治审查。首先，这18个人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铁杆的习家军，比如像汪海江、这个许学强、徐锡胜，就这些人，啊，多多是早就传说要出事儿了，对吧？那么他们都是习近平2015年军改之后亲手提拔起来的，安插在各大战区、装备发展部、战略支援部队核心要害部门的自己人。他们的集体缺席，毫无疑问的说证明什么？张幼侠的清洗刀刀见血，直插习近平的权力心脏，这个是主体啊。但是说仅仅是这样，那还只是普通的派系斗争，是吧？张幼侠跟习近平，对干了。但是真正体现张幼侠手段是另外两种人，一种专门要说一下陆军司令员李侨明，这个身份极其模糊、极其敏感的任务。关于李侨明，现在海外呢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啊，一种说他是张幼侠的老部下，是张幼侠安插在陆军里的核心亲信。这次是习近平想拔钉子，结果被张幼侠保了下来，让他缺席避开风头。另一种更惊悚的说法是，李侨明早就被习近平策反，成了身在这个张银心在习的一个双面人，这次是被张幼侠清理门户秘密拿下了。至于是什么样的一个真正的结果，我也不清楚，说实话。你们看，反正这水有多深嘛，我们能知道分析出来是什么， 就是甚至都无法判断李桥明到底是哪一派的。这恰恰说明军中的内斗已经进入血腥的高层谍战层面，充满了背叛、策反和无间道。李桥明的缺席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了所有的确定性，只留下了猜忌和恐惧。除了习家军和身份模糊的谍战人物，这还有第三种人，就像杨成、吴亚楠、胡忠明这些啊，派系色彩不浓的这些技术官僚、传统军头，啊，他们既不是习的嫡系，也不是张的亲信，为什么也缺席了呢？哎，刚才关于候补委员不补进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说了，至少新的权力格局中已经没有中立可言，在这个占着所有的这个缺席的这个名单中的小部分的这些人，又不是张又侠的人。啊，那你就是什么？就得你是潜在的敌人。张又侠和张生民要的不是业务骨干，不要看你是搞专业的啊，而是什么叫绝对忠诚。这十八个空座位加上那九个已经被打倒的，总共27名缺席的将领，共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清洗路线图。什么路线图呢？习家军核心直接清除，身份可疑的双面人隔离审查，没有及时表态的中间派暂停资格，所以一场四中全会就瘫痪了中国军队啊一半以上的高级指挥系统。能够下达这样命令、执行这样行动的人，其实已经坐上了中共实际的最高权力的宝座。啊，有人看《人民日报》，看到的是习近平大权在握，中共也希望人们看到这些表面现象，好通过这些表面风光来继续欺骗民众。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四中全会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对习近平个人权力的政治凌迟。更多的在中共的欺压欺骗下，切身感受到生活是越来越困窘，思想越来越禁锢，那些官员们越来越疯狂的中国的底层民众，甚至生活无忧的城市中产，乃至当年曾经呼风唤雨的企业家们，都感到了这种末日的肃杀。我们今天的分析与人民的体感是一致的，是共情的。现在看来，四中全会以后啊，一个恐怖平衡已经实现了。中南海的硬把子必须时刻看着军委的枪杆子，看着他们的脸色行事。党还在，政府也还在，但他们都成了这个军事摄政王治下的高级打工者。对外政策的核心将从一个人的政治幻想转向一个利益集团，一个军事利益为主的军事利益集团为主的生存集团。这个集团可能就是以元老派为代表的试图纠偏的力量。这或许意味着在某些方面，为了挽救经济，他们会展现出务实的收缩，但在维护其核心权力镇压内部挑战的问题上，他们会比任何时候都会更毫不犹豫地动用军事冒险。这种不确定性将使未来的中国内政外交变得更加危险，对内控制将更加严酷和精细，因为这个新政权的权力并非来自民众的拥护或者党内的合法性，而纯粹来自于一场冷酷的暴力清洗。他必须用持续的恐惧来镇压所有潜在的反对者，特别是来自习近平旧部的反扑。这个由元老默许、军人操盘的新体制，为了稳定，会比他的前任更加依赖暴力和恐惧。这就是2025年10月中共四中全会真正告诉我们的事情。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CJSF 90.1 FM 电台的 Voice from the North， 我是何西。 CJSF 电台是一家非盈利的校园和社区电台，因为有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每周都能与您在空中相会。我们本周正在为 CJSF 电台举行筹款活动，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捐款支持 CJSF。 捐款的网址是 cjsf.ca/donate。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这次节目给大家播报第二章《人吃人大狂潮》第十部分。下面作者记述了文革后广西武宣县县委书记被文革中死亡者家属包围的情景，及中共内部辩论吃人者是否能当干部。这是一幕发生在广西武宣县通宛乡的悲喜剧。下乡视察的武宣县委书记臧良兴被当地一批被吃苦主遗属所包围，人们要求严办凶手，抚恤遗属，群情激昂。臧书记一面叫手下干部抵挡，一面趁人不备出门后沿田间小路落荒而逃。没有抓住县委书记的苦主遗属们干脆扣留了他的小车长达8天之久。臧书记终于无胆量去见苦主，于是人们决心到广西南宁区党委告状，在车头上糊了一张大字报，这是武宣县委书记臧良兴乘坐的小车，他不接见苦主，弃车而逃，我们只好将此车推到南宁上交区党委，希望沿途军警放行。事情越闹越大，一位区党委工作人员因势利导，对苦主们表示了理解与同情，但最后提出两个十分现实的技术性问题：一，此去南宁甚远，几百里路怎么推？这一点苦主们不怕。二，在公路上长途推车违反交通规则，这一点可是苦主们事先未曾料到的。见推车告状已成泡影，这位工作人员又顺便指出，你们怎么贴大字报，这可是违法的呀。苦主们气愤愤答道，这不是大字报，是通行证。不料后来我竟见到了这位弃车而逃的臧书记，因为他也是一位处遗初期的县处遗办主任。1968年6月15日晚，臧良兴如约到内招105来谈。说实话，不敢见苦主弃车而逃，已使我对他多少有了些先入为主之成见。不料面前的臧书记却是一位很谦和的人，关于武宣文革、武斗、吃人，他一一尽其所知向我做了详细介绍。作为刚刚卸任的县委书记，他尤其详尽地谈了处遗工作本身的复杂局面。1982年，武宣开始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一开始就不好。任处遗领导小组组长的是县委副书记韦日光，此人屁股上有屎，在荣安，可能是杀成一条寡妇街的那个荣安。作者注：当区革委会主任时，点头无画面，程序的批准杀害了十几个人。后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焕奎任组长，可他在1962年曾点头杀害两人，群众一把抓住他历史上的杀人问题，工作无法搞下去。1983年4月起由臧良兴任组长，这一段打开了局面， 干部叫负责，群众叫满意，没有什么乱子。这一期间法办了25人。武宣杀人吃人是有特点的。革委会成立之前不过死了28人，其余近500人都死在革委会成立之后。特别是武装部说话顶势，局面是能控制的，不是四川云南那么混乱。生产恢复，局势稳定，社会秩序也实际在控制之中。因此我主张对下面不要过严，不要只搞群众。可是地委有指示，策划者、指挥者本人不承认、不同意、不签字，就不让我们处理。区委一位副书记在一个关于处遗的大会上插话说，如果搞不清，以当事人本人话为准，实际上是暗示顽抗。上面还发了一个54号文件绝密，规定了类似的政策，以政策代替法律，下面只好执行这种非法之法。处理不了他们，群众意见很大，认为处理的都不是策划者、指挥者，只是动手的。不知策划者都没事，连一个区一级的干部都没处理。群众说，这叫坦白从严，抗拒从宽，老实的从严，顽固的从宽。1984年4月，开始处遗定案，臧良兴任县委书记，抓全面工作。但这位蒙冤30年的老干部连椅子都没坐热，转眼之间下了台，理由是年纪大了，54岁，学历不够，中学生。新上来的书记和处遗班子如何呢？过去已经处理了的要给平反，没处理的从轻发落，甚至不处理了，有的处理了换个地方又提拔了。我很生气，不搞处遗工作了，没党性，没原则。现在搞处遗的同志对我意见极大，当时是我动员大家搞，结果认真搞的坚持原则的同志受气受排挤，连工作也不给安排。武宣现在有5种人对我有意见，一属觉得宽了，被处理的人觉得严了，搞处遗的同志觉得倒霉了，被处理者的家属、公正的人也说坦白从严，抗拒从宽，由大变小，由小变了，了了了。过去审查我30年，在武宣走到哪里都是笑脸，搞处遗孤立了，到哪里都眼鼓鼓的。看着臧良兴的苦笑，又想起他弃车而逃的悲喜剧，叫我也只有苦笑相陪。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中下层搞具体工作和百姓接触的干部是很难当的。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做，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这句话有一个似乎不成其为问题的逻辑前提，人民与党的领导机关利益是一致的。而实际上中下层干部会感到两者之间利益往往不一致，甚至针锋相对。悟透了这一点的人总要选择，其结果不是昧着良心爬上去，就是为了百姓的利益被打下来。未曾悟透的人便无所适从，惶惶不可终日，其结果好有一比，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最后混不下去，只有莫名其妙的下台了事。臧良兴30年赋闲尚未能悟透禅机，这是他的悲剧。而广西当局是悟透了的，他们摸准了中共高层想让老百姓出口怨气而又不愿罪恶大曝光的微妙心理， 一方面审判几个替罪羊，一方面对得力党羽严加保护，以期自保。据几位搞过楚仪的同志讲，中共高层对于广西事件曾有过声色俱厉的指示。邓小平或胡耀邦批示，凡是广西吃人肉的坏家伙，查清统统开除党籍。中共中央广西整党联络组组长刘天夫在楚仪开始后曾指示，别让后代把广西党说成杀人党、吃人党，必须严厉处理。看起来动了雷霆之怒，但稍加品味便可看出，无论动机还是处置手段，开除党籍都是为了摆脱关系，把黏糊糊的血手洗干净。可怜无助的广西人见法办元凶，伸张正义已成泡影，只好委曲求全，退而求其次，提出凡是吃过人的人不能再继续当干部。对于这个实质上不过是以求自保的要求，广西各级政权毫不退让。据说广西区党委书记、广西吃人事件最大的元凶，后调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就曾以流氓腔调反问，为什么吃过人的人不能继续当干部？三中全会之后，武宣县一次换届的党代会上，有八名转业军官出身的科局长党代表联名反对县委委员候选名单中三名因吃人肉而升官的人继续当县委委员。柳州地委派来指导操纵会议的地委副书记江兆初经操起韦国清的流氓腔调反问，中央哪有文件不准吃过人肉的干部再当县委委员？鉴于三名吃人起家者仍在候选人之列，八名党代表当即交回选票，扯下代表的红布条，愤然离场。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人生如一本书，只有慢慢欣赏，才知书香四溢。人生如一局棋，只有深深钻研，才知棋如人生。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静下心来品味人生感悟的分享。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啊，我要跟您分享几则小故事，故事虽然短小却富有哲理，一起来听。扔鞋。在一辆高速行驶的火车上，一个老人不小心把刚买的新鞋从窗口掉了一只，周围的人都很惋惜，不料老人立即把第二只鞋也从窗口扔了下去，这个举动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老人解释说，不管这只鞋有多么昂贵，对我而言已经没有用了，如果有谁捡到一双鞋子，说不定他还能穿呢。注定无法挽回的痛苦，不如早点放弃。羡慕。有两只老虎，一只在笼子里，一只在荒野中。两只老虎都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不好，互相羡慕对方。他们决定交换身份，开始的时候十分快乐，但是不久两只老虎都死了，一只饥饿而死，一只忧郁而死。有时候人们对自己的幸福熟视无睹，总是把眼睛看向别人的幸福，其实你所拥有的正是别人所羡慕的。快乐。 有一支淘金的队伍在沙漠中行走，大家都步履沉重，痛苦不堪，只有一个人快乐地走着。别人问，你为什么这么高兴呢？他笑着说，因为我带的东西最少啊。原来快乐很简单，拥有少一点就行了。手术。一个朋友是医生，一次癌症手术打开后发现切不了，只好再缝上，去和病人解释情况。那个病人是农村来的，听不懂术语，坚持认为手术过了病就好了，只好让他出院了。一年之后来回访，真的好了，癌细胞消失了。乐观的心态是最好的手术。礼貌。在一次宴会上，马克吐温与一位女士对坐，出于礼貌说了一声，您真漂亮啊。那位女士却不领情，高傲地说，可惜我无法同样来赞美你。马克吐温委婉平和地说，啊，那没关系，你可以像我一样说一句谎话就行了。那位女士羞愧地低下了头。你扔下的石头绊倒的往往是你自己。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雪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CJSF 90.1 FM 电台的
Voice from the Loss，
我是何西。 CJSF 电台是一家非盈利的校园和社区电台，因为有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每周都能与您在空中相会。我们本周正在为 CJSF 电台举行筹款活动，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捐款支持 CJSF。 捐款的网址是 cjsf.ca/donate。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